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周三啊。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从159楼开始。是不？159楼，波罗蜜，波罗蜜啊。是不在书里举例说仪式从1万点带出10点恶业，那么业障清净的梦是像？这仪式十点清净了，还是累生恶业清净了才有梦相呢？这个好像昨天在别的地方回答过了，就是这仪式的业。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累世的业都清净了，那基本上你是已经修到了等觉菩萨的境界了。下一个问题，160楼，CC 1234。这位问的好像我都看不。我都看不懂到底在问什么呢？现实中的人们总是想要成功，那么这个成功是数据，或许为感情或者什么增强智慧或者消业，想体验这种数据又需要福报与功德的支撑，福报功德又需要业缘命运剧本的支撑，命运剧本业缘的底层是真实的发愿，真实的发愿怎么可以做到？命运剧本业缘的底层是你过去的所造的业，再加上你的愿，就这两个哈，你的福报够大的话，愿很多愿都可以实现；福报不够大的话，就愿就不一定实现啊。还有这个愿，我们修行是叫你发大菩提心，如果你是现实中人，你想赚一个小目标，这也是可以实愿的啊。如果福报够的话，就可以实现。如何做才能对自我、对别人有利？你发一个对别人有利的愿，然后切实的去努力的去做啊，发一个愿之后，多做功德、福报、福德哈。在现实里的福报，对，这个现实里这个社会里的所谓的那种成功啊，你只要知道底层的逻辑，还是很容易求得到。中上层还是很容易求得到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生的业，它里边就已经写好了，只有这一段时间你就得穷，它就是你的业报的话，那这个要改起来还是有点难，可能减少一些时间是可以做到，但是呢，完全不向受穷就是有点难。一般人，他有一个就。节点嘛，这个命，编写命运的时候留个节点，大概55岁之间。如果是前面你做的比较好，那55岁后的命运可以给你稍微改一些。本来以前不好的可以改得好一些，好的呢也可以改得更好。如果在之前你造了很多恶业的话，后面的命运也会跟着变坏啊。下一个问题，161楼彼岸。因为时间不够，磕头和双盘，没有办法同时走。那我建议你。一天磕头，一天双盘，那一天你就磕，专注的磕头，磕个3、500个、600个，一个半小时的话能磕600个以上吧，那2个小时的话能磕800个，然后呢，第二天就专注的打坐，你就打坐2个小时以上，往2个小时以上努力，这样就可以了。那最后达到2个小时后，一般多少坐才能2小时不痛？这个因人而异，我都很难说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能有些人快，有些人短，但是一般半年左右，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不那么痛啊，半年，但只是不那么痛而已，但还是有的小地方还是痛一些。162楼，明，就是有时候上丹田很胀，感觉一年在那聚焦，但我好像并没有刻意去那么做，这是什么情况？不刻意做也有习气啊，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习气就会升起来。你可以观佛啊，想象脑子里想象佛像，稍微轻微的想象，不要想得太细节，那么用力啊，稍微想一想，或者观丹田，观下丹田啊。下一个问题，163楼，王六六，这个大四毕业后想当兵，这个问题好像昨天回答过了哈。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164楼，上官。第一个问题，戒碳水这块米饭已经基本不吃了。 啊，其他碳水的戒断顺序您有推荐吗？啊，主要是米面，还有五谷杂粮也算碳水，但是呢，可以稍微吃点儿。你先断了米面，基本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地瓜、土豆这些不算碳水，这些淀粉类蔬菜，这个可以吃的。还有第二个问题，鸡蛋、牛奶吃不吃？我是不吃的啊，这个最好还是不要吃了。第三个问题，梵语这个你佛的名号你怎么念都可以，你这个无所谓，效果都一样哈。这个以前其他问题上也回答过了，这个我不介意你的发音什么，你念的时候你的心念不是靠嘴的声音来表达的，是你心里已经升起了那个念想，这个思维靠就已经他就知道了。165楼，洛迦宝宝，命运的剧本。大部分人的你的剧本大概率都已经定好了，大的框架上基本已经定好了，没有什么可过多的选择的余地啊。但是会有一些给你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你选好了，可后面稍微改得好一些。但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他还是按照会剧本来选的，就你看似你的选择，但是剧本里选的就是你那个选择。因为你的习气啊，你的选择都已经在你的习气上展现出来，你的习气就只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看能不能改变命运，就是在你明显要干坏事的时候，你肯定会干的，但是呢，你能忍下来不干的话，后面会有所改变。还有好事也是，你明显不那么去不干好事，但是呢，你发心去干了，花时间去干了，那可能后面会有好的果报。下一个问题。166楼，夫妻，别说生生世世啊，这一世的是写好了，但是下一世又和谁人会结婚，那就，下一世的事儿了啊。重新写剧本的时候，看那个时候怎么写了。你这么发愿，这个要找个好人结缘，这个可以，但是呢，不结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发愿和人结婚呢？这个就看你的命运的安排。咱们你这个愿本身也会成为业啊，咱们就发不发这种业，我们就发一个普度众生的业就愿就可以了，不发这样的愿哈，一定要跟什么某人一直在一起啊，这种愿就别发了，这个就是执着啊，你可能福报够了也会一直困在这样的愿当中啊。下一个问题，167楼，波罗蜜，波罗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磕头的原因，每天早上醒来或者打坐，玩手指关节都很酸痛，比较难弯曲，倒也没有疼，无法忍受。这个很正常，一开始是也这样，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最早开始学打坐的时候，做完之后手指都我有点难以弯曲的程度，有点酸痛啊，这个很正常。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这个都是气通的过程啊。下一个问题，168楼，句号。句号，这位，干体力活又身体又痛，所以吃止痛药。国家不是还有那个什么补贴吗？还有什么特贫困，贫困户、低保户，都有这样的补贴吗？你去，民政局问问看呢。总不能啥都不给吧？你去该走的部门都走走，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这国家还不让人这样随便的饿死，那不太可能，肯定有个能吃饭的地方是可以有的，虽然这个，低保给的少，但是，买个简单的每天吃点饭倒没什么，这个饭钱还是给的，还有就是连那种。房子也可以啊，廉租房也可以找到的，不知道你们县城怎么样？你先去民政局打听打听看看吧。还有有些事情我可能从我嘴里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啊，但或者说可能会误解，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的是能找饭吃的地方。我去寺院门口啊，就有人穿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就拿个帽子过来，在我面前晃。我问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要饭的，坐得堂堂正正，没有什么 不有那个有那种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根气很好啊，就毫无避讳的就说我是要饭的，他也不拿什么自己脖子上挂那种什么自己有多惨啊那种牌子，那我就给他钱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看这个世界还是有饭吃的啊，吃的地方的。你去寺院当个义工啊，你我说疼，我就想干点稍微轻松一点的活，那也有可能让你干呢。这人只是你没逼到，你真的没有逼到的绝境上，啊，我也，按理说我也是福报很大的人，但是呢，我刚上山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困苦的，去了韩国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困苦啊，但是照样都熬过来呀，我这既然皈依佛门了，我就相信啊，佛门肯定给我找饭吃的，所以我就困苦的时候我就找寺院去了，师傅就。给我饭吃。然后我说没地方睡，那就找个地方睡吧。睡了几天，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是这个那个，本来是个和尚们住的房间嘛，我就一个人就住了那一段时间。然后就有那个寺院里经常跑的那些个女菩萨们啊，他们就这些个人就话多，说啊，那有人这么年轻人在那就经常住着。然后我说啊，师傅，我这个好像也有闲话多呀，我怎么办呢？我是该出去干活呢？你要不你给我介绍工作吧？然后他说，师傅说，我觉得你挺好的，要不你留下来，当个那个做法事的时候你打下手的那种，然后就穿个像那种那个海青吧，算是海青，然后就那开始干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他觉得我很好啊，我也想啊，我也想那啥了，他也觉得我挺好的，然后就那样就过去了吧，然后就进入那个圈子呗。如果你真的皈依了佛菩萨，佛菩萨肯定会给你一口饭吃，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找地方，随便找个地方啊，就到这随便找个地方，寺院门口，你把那点自尊心啊，不要脸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就放那儿，就坐那儿，说不定就还有饭吃。哎呀，就讨饭这个事儿很简单。你只要不要脸就可以了，咱们就是不要脸的人。你看我现在就不要脸的，就出来讨饭了。哎呀，下一个问题170哦，天生无才。持咒打坐时念咒念不动时，如果放下咒时昏沉还是入定，怎么判断？入定有明显的感觉，我都说了啊，这个第二本书你要好好看，有坐禅二那个有专门讲初禅的那个篇文章，你去好好看，入定有感觉。打坐过程中听到头内爆炸声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某些神经被激活的时候会有那种反应，所以这个就不用管。爆炸声有，耳朵突然有声音也有，眼前突然有放光的那种感觉也有，这都是不用管，都正常现象。下一个问题171楼。念佛时双掌合十啊，171楼少少空。念佛时双掌合十可以。但是打坐时就不要双掌合十了。那双掌合十，你进入状态，那肯定手会放下来的。你不可能一直抬着头啊，因为抬着头累啊，他还得用着力。他手放下，让全身放松才能好入静啊。下一个问题172楼，芊芊。念了《法华经》150遍，然后想问，要不要换《地藏经》念？这个你随意啊。不过如果你是初学的话，最后。还是念个1年左右地藏经，也就是一天念一遍啊，一遍大概也就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念得快的话40-50分钟吧，一天念个一遍就差不多了。先念1年看看，然后再做别的啊。如果觉得业障啊，尤其是冤亲债主啊，这个鬼道众生的冤亲债主来的话，你最好还是念地藏经吧。下一个问题173楼，太师复谜，师傅，我女儿。上大四很瘦，最近经常半夜三更的做噩梦，梦游。梦游啊，这种事应该是他自己才做才有效果。比如说念楞严咒啊，一般念楞严咒啊，一般噩梦啊、梦游啊，他都可以，不能说100%肯定治好，我不敢说。但是呢，很多人都有效果。不知道哦，他愿不愿意啊？这得是你得。带着他，一开始最好是能带着他一起做，他愿意做的话最好。如果是我母亲和他关系好，你愿意跟他带着他一起做，他也 就不好拒绝啊。这样在一起每天念个，念一遍，慢念的话20分钟左右，快念的话也差不多吧。有可能是快念，慢念就是，半个小时，快念20分钟或者15分钟啊，这样带着一起念，念个1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差不多了。还有，尤其是一般晚上这个最噩梦，最好还是不要吃肉啊，吃肉会让噩梦更严重，因为肉里本来就有动物的怨气啊，很容易招来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啊。下一个问题，174楼，蓝星宇。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被鬼压床，所以念楞严咒和大悲咒，怕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众生？这个不会，因为他们是先找你麻烦的啊，所以不能说你伤害他们，你只是吓跑了他们而已。如果是你主动跑进了他们的话，他们的地盘，那再念咒有可能是啊，但这不是啊，还有这个恐惧心，这个人人都有，一开始人人都有，你说。尤其是在梦里啊，梦里你又无法控制的时候，升起恐惧心很正常，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这就看你的修为，修为越高，这种不好的情绪会越来越少，减少，然后就慢慢就消失了。一开始人人都有一定的恐惧心，这个是很正常现象。然后就是这个，你第一个问题，你劝别的修行人应该怎么样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体变得很冰冷，瑟瑟发抖，好几分钟。我猜吧，你劝的那个人他本身就有冤亲债主，然后呢，你这么一劝，你这个算是也是传播正法了，所以影响到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来找你麻烦。这个一般已经过去了这事儿，那就算了哈。当下的问题就是坚持修行就可以了。尤其是晚上这个容易鬼压床的人，就是气血弱啊，那多磕头增强体质，然后就这些问题就慢慢减少了。我也有段时间，容易鬼压床，有这以前也说过了还被鬼拖出来身体，把意识、灵魂都给拖出身体来，在外边乱跑。这算是我现在返回看的话，这肯定是就是，上边那个搭档啊什么的他们。看着希望我早点开窍的意思吧。还有佛菩萨是不会考验人的，这个不能算考验，这可能都是你自己该有的事儿。老以为佛菩萨会考验人，凡夫是经不起考验的。他要考验的话，你达到什么标准才能通过他的考验呢？所以一般，佛菩萨都会帮助人，不会随便考验人。下一个问题，175楼二无我。法身佛。这位问的是，法身佛给特定的人讲法，给特定的人，发信息啊。这个人的意识里，他显示为一个化身出现，给他传递一些信息，那就是法身佛就是起了妄想，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起了妄想。但是法身佛的妄想可不像我们这个理解的妄想一样，我们现在理解的妄想，我盯着手机看，我就看不了别的，是吧？但是法身佛等觉菩萨那个境界是，就算给特定的一个人起妄想，同时也可以观察自己所有有缘的众生，所以他可以同时给很多人起妄想，向同时很多人发出信息，就是让很多人同时看到你的这个化身，而且这个世界还不需要是一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世界同时给不同的世界、不同佛的世界里头发送这种化身形象的东西，让他们看到。这是法身佛的能力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起了妄想，那已经起了妄想的话，也算等觉菩萨吧。但是佛是没有业的，所以等觉菩萨和这个佛的状态可以迅速的切换，他发完就可以再回到佛的状态里。像别的菩萨也好，众生也好，讲法，那本身就是在起妄想，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你不讲法，那就不讲不。不起妄想了那就处在一直法身状态，佛的状态，那就是提供加持力的状态。下一个问题，176楼，小雨雨，在水陆法会期间，为已故的亲人在寺庙供奉牌位，是否比平日供奉更能利益他们？你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法会期间的确有人在那里念经做超度比平日里是。 多一些程序吧，啊，所以如果你要立牌位，你也可以立个49天的或者3个月的等等，就看法会期间，而且法会期间去交钱的话，啊，也可以在当天给你立个小的纸条啊，上面写了名字啊什么的，然后贴到墙上，啊，当就这就是当场把那个法会里用的，虽然不是一直供奉的，但是那个法会里用的就可以了嘛。然后大寺庙和小寺庙供奉功德是否都一样？这就看你的心态吧。还有这个一个寺院它灵不灵或者功德大不大，就看那里的那个有没有真正修行的大师傅。如果全是所谓的那些上班和尚，那可能就谈不上了。尤其是不持戒的那些上班和尚，那他们做的这根本就没什么效果。啊，所以一定得有个修行人，因为通常有香火旺盛的寺院都是有真正修行的人的。就算那个人不出来活动啊，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修行，但是他也能带动一方香火。如果一个地方这虽然寺庙大，但是都没有什么香火，那可能大概率就没有什么人。但是呢，如果是有人专门运营，就是以商业地点来运营啊管理，然后招揽客人啊，也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是建议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想经常去寺院供奉啊，这个供奉那个，或者参加法会啊什么的，那你最好还是多了解当地寺院的那些师傅，这有机会亲近一下，啊，跟他们聊一聊，聊一下啊，了解一下他们平时都做什么呀什么的，啊，虽然你肉眼是看不见他们的真实修为，但是呢。啊，好歹能分出他们是上班和尚啊，还是真的有没有修行的和尚啊？什么这个能看得出来吧？下一个问题177了，万物有灵。这位问，关于受记的问题。弥勒佛在《维摩诘经》中，弥勒佛对诸天王说：“佛与其受记，当得作破时。”维摩诘居士与弥勒佛说：“吾以此法佑诸天子，实无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啊，这不就是《金刚经》里的那样的话吗？啊，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也没有退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他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呗。所以在那个菩萨的境界里，就没有什么受记与不受记这样的事儿，也没有阿耨菩提心和大菩提心，或者没有大菩提心等这样的事儿。它都是以分别心价值产生的啊，它是讲这深层次的义理，而不是在否定他这个受记的这种行为。不是说你不该受记，而是说在义理上说你这样分别，不好，只在那个，而且是引起会那些个天王们的分别心，啊，让他们对这个事产生执着，啊，但是他的意思是这个啊。啊，现在是有人或者菩萨可为修行众受记否？啊，你说受佛记呢？什么呀？受佛记当然只有佛可以能受啊。还有这个，你要成菩萨，那就起码也得有大菩提心吧？你有大菩提心，好好修行啊，自然有佛来受记，哪怕是梦里也能给你受记，因为佛的意识变虚空嘛，原理上我们和佛一直在一起。所以他要受记的话，那肯定能受记，不需要在你面前必须要现出一个人形来说啊。下一个问题，178了，幻海。做功德回向给母亲有什么特别仪轨吗？啊，这没有什么，你心里那么想就可以了。你愿意把这个功德都回向给他，你最好是同时给双方啊，这个母亲和冤亲债主同时给，让他们分拿就可以了。你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母亲和他的冤亲债主们。啊，希望母亲健康，早开佛智慧。冤亲债主呢，希望他们，早点从痛苦中解脱，投生人道，也早开佛智慧。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79楼，波罗蜜，波罗蜜。179楼，波罗蜜，波罗蜜。这位，如果是你是贫血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该吃的还是不要吃，不要吃肉。还有在植物当中也有这个可以补血的，像大枣啊、什么枸杞啊这些，都是可以补的啊。虽然那个效果是看每个人的状态吧。还有就是随便选一个咒，最好大悲咒什么的，一直念着啊。因为这种气血虚的时候，尤其是女性更容易招外邪啊，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咒，经常念， 把它念熟了，在梦里都能念的程度。然后呢，还是最好每天稍微磕点头啊，哪怕是贫血也稍微磕点，因为这样可以把这个体内的不好的这个毒素啊都排出去，你排了才能增加这种造血的功能，啊，新陈代谢加快，它就能造血的多一些。啊，打坐呢，按照你这个做法也可以继续做啊，每天3个小时也行，2个小时也行，1个小时拿来磕头是最好的。啊，先练2个小时，然后1个小时拿来磕点头吧。啊，磕个啊，一开始从几十个到我增加了1个小时，至少能磕个3圈啊，300多个。啊，磕得快的话，4圈都可以。啊，不要因为啊自己贫血啊，然后就想一直休息啊，你这样休息一直休息。它反而对贫血没什么特别好的帮助，所以有些人就是，贫一直补一直贫，啊，因为他那个贫补到补不上去，因为你的这个补还得靠身体来吸收，吸收的这个功能也属于新陈代谢嘛，新陈代谢太缓慢了，你吸收吸都不了，啊，所以一定要稍微磕点头啊什么的，出点汗，然后再念个咒，还有不该吃的还是不要吃啊。下一个问题180楼，我空法空，空一空。啊，对家里存的这个什么鸡肉、猪肉，啊，你能入土为安就好，啊，你觉得要安慰他们的话，就给他们念三皈依啊，入土之前先念三皈依，然后念个往生咒啥的，再入土或者火化啊，烧掉也可以。你烧掉的话，就一般城市里都有那个火葬场吧，火葬场或者那个陵园，陵园里都有那个烧的地方，往里扔进去烧掉也可以。他们应该找投胎去了吧？啊，应该是吧。一般肉这个，卖的那些个卖完了，说是投胎去了，啊，也有些是可能得吃掉，有人吃掉他才能投胎啊，也有可能，啊，所以你该烧还是烧掉吧。啊，对父母不要为了吃肉再养起你家禽，这个倒可以，以后你不再收就可以了，他们送给你，你就坚决的不要就行了。有些事情就得坚持啊，人家送你的时候你收下了，他就以为你吃了，这下回接着送了，至少你不接了，也第一次两次不接受的话，他就不再送了嘛。下一个问题，181楼 LYY123。 这位问，死的时候如果没有见到佛菩萨接引，我们该怎么分辨临死时见到的种种现象，确保再入人道进入下一世修行？这个你想多了哈。你只要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就肯定能走得了。一个是去往生的愿，然后呢，修行上至少戒肉，那进入欲界定就差不多。然后再有足够的福报的啊，就差不多就能去了。如果你说死后怎么判断看到的什么景象啊？是不是佛菩萨啊？怎么来？是谁来接啊？这个看怎么判断，就得看你这个情绪灭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真的灭尽情绪四禅的话，那肯定是能判断是不是佛菩萨。因为那些个鬼道众生来拉你，他们都是凡夫，他们都有情绪。那你没有情绪的情况下，一看那些有情绪的众生，立马能感知出来。所以在情绪这个面上，你哪怕修到二禅也好，初禅也好，只要修到比他们境界高一些，高2段3段的话，那鬼道众生在你面前无所遁形。你不是靠那个表象来判断的，你是靠情绪的多寡来判断的。人家带着恨意，虽然表象是你父母，但是明显是带着恨意来的，你能看体会出来，感知出来，那你就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好东西啊。而且二禅以上开始已经不用肉眼看了，那他也没有办法现出什么你父母的形象了。那个时候，所以就看你修为高不高了。你修为够高的，这些够都不用去想。你现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一个是不修心的人，想单靠福报功德啊，用这个想往生。那起码你要往生的话，就像《阿弥陀经》里啊，或者《无量寿经》里那个说的一样，连续7天7夜，念专注的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啊。但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个也是念佛三昧已经修到相当高的境界的时候，连续7天7夜一心不乱念，那起码当天几个小时能专心的念啊，修到那个程度也行啊。比如说初禅4个小时，如果你能四个小时专注的思念阿弥陀佛，这个也行啊。 然后是，如果这一生功德福德都做啊，大概率不会下三道吧？你只要有大菩提心，或者说哪怕是有出离心，功德够的话，至少给你安排个人道啊，因为这样才能继续修行吧？下三途是不会了。就算你有一些恶业，前世的恶业什么的，只要你这个继续修行的愿还在的话，只要有一定的功德，就能继续当人，继续修行，然后把那些个恶业呢，在人道里继续承受哈。哎呦，但是死后万一走错了怎么办？如果在中阴身不迷失方向呢？哎呀，这个怎么可能有迷失是这样的说法呢？他们都有工作人员带呢，他们都来带呢，不可能让你迷失啊。下一个问题，182楼，我空法空，空亦空。你要在家做事时，你既然发愿了，就做满它。然后就是，这个鬼也不是不能随便来抢的，只有你在心里想的那个人，你心里想送给谁吃，那就那个人才能吃得到的。一般鬼是吃抢不上来的。然后呢，我建议，如果你一定要施食的话，也可以到，也可以到外面十字路口啊，或者说，河边啊，或者稍微广阔的一些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做完，然后呢，再念恭送的那个，送鬼送他们走的那个咒语，也念几遍，然后回家的路上，一直念的大悲咒啊什么的，这样回来也可以啊。不过你已经在家里一直做了，那就把你把这个做完吧。还有，我还是建议啊，最好还是在家人就不要做那个事实。如果这个你现在做的是因为你的那个鬼道亲人，明确的有这个指向。啊，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指向，就是想给鬼道众生来吃，然后呢，自己又没有能保护自己的能力，人家缠上了就更麻烦。所以你就给这个，你的那些亲人来做，然后其他就不要做了。一定想做的话，你就去寺院里啊，参加他们的乡共啊那些个法会里交点钱做啊，不要在家里做哈。去了就跟着他们那个师傅带领一下，按照仪规来做，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83楼。明清，你的这个表格和我是完全另一套说法，不是一个体系的。你要是，所以我对这些个外边的他们教的啊，这也是一个寺院的肯定师傅们教的吧，这个我就不做什么评判了。你要学我的，你就按照我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标准来看，然后呢，就念佛、观佛、思佛，往这个方向套就可以了。你这个方向一点一点来啊，闻思妄想、注意力还有情绪，这个理论来讲就可以了啊。我功夫成变，就是你的思情一直抓住这个情绪，一直这抓住思念的情绪啊，思佛的情绪不放啊，那就已经最高了啊。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是修观法，像《观无量寿经》里讲，《观无量寿经》里啊讲的那个观法啊，像观到那种睁眼也有一个相，一直和外边的相重叠在一起那种程度，那也算是，观法当中的极致了。但是我是不建议修这种观法的啊，因为观法只能局限到二禅嘛，我是直接只修三禅了。念佛也是，如果你是文字妄想在念，心里一直念着文字妄想不断，那也算是初级阶段了。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他们的这些标准，我就不做任何评判了啊。下一个问题，你这个总结也差不多吧？就见取之，意识上就是见是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取是我想要，这个六根就是我想要，我想要的表现啊。六取就是取，从外边那个从外边摄取，这样算是摄取吧？算摄取信息啊。六根都是抓取信息的功能嘛。还有贪取信息，这也是贪取啊，所以我们要灭掉这个贪取心，对六根境界执着啊，就是注意力，就是贪取。然后呢，执着就是控制欲，就是想一件事情按照你的意愿来这发展啊，发生啊，这就是执着。所以凡夫这里啊，欲界定啊，欲界开始都是算是执着层面上，但是这只是一种心态的说法哈。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个天界套它也可以，但是我重要讲的这个见取之，它是都是按照这个心态来分的啊。一件事情上，你可以只 但就算我们是凡夫，但是一件事情上你也可以只有见，你也可以只有取，你不要执，这样可以啊，哪怕也可以只有一个见也可以啊。那比如，比如很多事情对佛法上，我只有有见啊，就是，这个认为这个佛法应该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见，但是我不取，也不在佛法上过多贪取啊，就是一。把它怎么占为己有啊？这种想法啊，更不会执着啊，让它按照我的意愿来传。所以我传法也是去按照最低层次的以见来传啊，也可以是高层次的以无相的境界来传。只不过这个世界的人还很难以接受这种无相境界的法，而且语言一说出来，它就是我见。语言一旦说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我见了，这个没有办法。下一个问题187楼。彩虹糖，这个去极乐世界的问题，为什么二禅以后往生极乐的概率更高呢？因为你已经没有了执着嘛，二禅就是对肉身的执着已经放下了，所以更容易去。二禅以下初禅还是对肉身还是有点执着，这个你得先放下才行。人家要带你走的时候，你得先放下肉身，你的意识才能轻松的离开，是吧？还有往生这个是肯定是由佛菩萨接引下才能去的，自己是去不了的。哪怕你修到阿罗汉，要去的极乐世界，去其他世界啊，就得先入定，而且是，入到菩萨境界的那个定，才能跳到其他世界，随便去啊。除非就是，那就是不用这种入定的方式的话，那阿罗汉也是跳的，一点一点一个世界一个世界跳的，这样是，不可能去到很远的世界。所以总对，我们凡夫来说，去极乐世界是佛菩萨的接引下去的，所以你得，把这个功课做足啊。所以我一直在说要思佛嘛，思佛和佛心心相印，他来接引你就可以去了，不是靠你自己就能可以去的哈。因为这个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凡夫是，就算入定入到四禅更无色界定，他也去不了的。你问往生极乐的具体情形。就是人家来接你啊，到你死的时候就有人家来接你，如果你连初禅都没到，你的意识里还有佛菩萨是有形象的，那么他就会现出一个形象来让你看到，然后带你走。如果你已经修到二禅，知道这个相都是假的，没有形象，那你就能感知到一个佛菩萨的意识出现，来把你接走啊，因为他的意识是比你境界高得多的，所以他一再罩住你的话。你短时间内在他的加持下，一下子感觉到脑子清爽得很，清明的，感觉到就境界突然提高了很多，这样的就会被带走了。下一个问题，188楼，这里没有问题啊，189楼，无为心念起悲心，是不之前说过，如果找权限很高的有神通的人给看过未来命运之后，命运就会被锁定。很难再更改。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发了菩提心的凡夫去看呢，也会被锁定嘛。你得先遇到权限很高的人呢，可能一辈子你都遇不到，所以不要想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问题啊。那我只是逻辑上讲啊，这样啊，而且是希望大家不要执着于这种算命啊，什么给人看命啊，因为网上也有一些人。网上有现实的，的确有一些人会看因果，会看未来一段时间的命，而且，他们有可能背后有这种比较高的境界的或者权限高的人在坐镇，所以你这样随便找人看的时候，一旦锁定了，后面就有点难以改变了。还有菩提心也一样啊，这个和锁住命运是没啥关联的，你就算有菩提心，照样可以把你锁住啊。所以，命运你想未来想好的话。还是处在那种混沌态是最好的，不让人看见。他虽然已经给你写好了，但是还是有的改的这种可能性，那是最好的。190楼，无为心念起悲心，我想问一下，驱魔师这个职业现在世界上还有吗？有啊，和魔王签订了契约之后，按理说应该就不需要这个职业了吧？有啊，他不。魔王他是，他可以跟你签协议啊，但是魔王可以找雇佣兵来打呀，这可以吧？然后他是只是说这是外包的，这是临时工，不关我事儿，你还能怎么办呢？ 就算你知道是他在后面搞鬼，但是还是按照游戏规则来嘛。西藏那边也有，不光是西藏那边，哪儿都有，只不过这里是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在净土宗传播的这段时间啊，他们就基本上不敢插手而已。但是如果你自己硬招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招魔的。191楼，Vina，这个打坐磕头这个事儿，你能增加就增加啊，双盘2个小时，一边练习腹式呼吸，然后2个小时，还有磕大头量，这个你有条件继续增加哈，体能也坚持得住的话，可以继续增加。还有第一本书里我也说了，这个打喷嚏，如果是打坐，你打坐过猛，这个鼻子开始发炎，也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本来就是你这个慢性疾病的话，你打坐到超过2个小时之后，它自然会慢慢慢慢好的。以前我也是一直有一只鼻子一直塞的，我那种是常态，这对我来说常态了。一开始打坐之前，一只鼻子一直塞着的，但是打坐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通了，然后鼻涕也是流了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我是从来没去看医院的，我就硬撑呗，打坐一般人都是硬撑。然后撑到一定程度就够熬过去了，但是这个磕头和打坐得一起来，不能猛打坐，猛打坐你这个腹式呼吸跟不上的情况下，就猛打坐可能就开始出现炎症，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开始出现炎症，然后就流鼻涕啊什么的，而且这种鼻涕是越做越坏，然后就鼻涕会越来越浓稠的出现，那个就肯定做修错了。应该是越做越好，慢慢慢慢都变好了才是啊。所以磕头和打坐要连着一起来就好。药物这种消炎的药啊，最好是少吃点。喷的呢，当时起效果就好。消炎的药啊，你还是悠着点吧。因为我也吃过一次消炎药，牙疼就那是在寺院里唯一一次为了自己看病去跑去医院，然后就人家看了牙之后说有炎症，然后开了几点。刮了点牙结石，然后刮出很多血，然后就给开了一个消炎药，2、3天，结果吃完又乏力又困啊，感觉好像都不像变成身体都变成不是自己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吃药，一直打坐啊什么的，所以就后来就基本不吃药了。所以这个消炎药它的副作用还是蛮大的，你看着办哈，看着办，能靠打坐修行就一。这个大部分慢性疾病还是靠打坐修行都给调好，那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192楼，192楼，明心见性。我看你还是你自己先辞职吧，你也别干了，你就回家休息吧，休息一段时间，好好修行啊。然后求佛菩萨，你打算不领工资的情况下干多久？你还不如那个时间在家里好好休息，因为人家不给工资，那说明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们做的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有好处的话，对社会有好处，对人从你们工作当中有人得到利益的话，肯定是花钱找人来做的，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都不给你钱，说不定那个上面机构就是想耗着你，等你们自己走，所以我劝你还是直接自己走人就算了回家先休一段时间，你打算用多少钱继续在这里打白工？就是不干不拿钱，在这继续耗着，那还不如，就在家里自己待着然后每天打坐、磕头、念佛，好好修行，然后求佛菩萨给你一个好的工作，这不挺好吗？你既然有钱，你不拿钱还可以继续上班，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至少还能省下上下班的公交车钱什么的，或者说，出去在外吃一顿的钱呢，在家里自己坐着吃还能省吃点。省着点是吧？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有人有见到啊，1个月、1年1、2个月不拿钱干的人也有，但是1年不拿钱都能干的，还不是自己的公司的，这种人还是第一次见哈。还是该放下就放下吧。下一个问题，193楼，范09，打坐一提起事情的话，情绪就容易上来了，控制不住的那种，会哭，一直哭，怎么办呢？怎么让平静下来？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你就感觉到要情绪激动的话，你就放一下，就不提了就等一下，或者念佛，默念佛， 然后再提一下啊，这样一点一点练啊，这个过一段时间都会好的，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过程啊。194楼，1方111。我家里有个供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的佛台，每天我会在前面念经。前年在佛台下供了堕胎的小孩的牌位，这样如法吗？可以啊。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没有哦，你就这么做的，然后就，上香，放清水，佛前放上香放清水，然后也可以放点食物，等你觉得啊，这个你小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该投胎投胎了啊，对你不再有影响了，你就可以烧掉。但是当下如果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感应的话，你还是先放着吧，都已经供上了，你现在还没解决情况，再拿下来的话，那这不是把人给更惹着了吗？195楼，1234。身体放松了，看见眉心中间有个白色光点，然后我一直看这个光点，最后看到一个眼睛，有点害怕，眼睛就没了，张开眼睛只能看到黑色球体的残像，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幻境呗，幻觉。你专注于一个点很长时间，也有可能出现幻觉。所以我不建议啊，这种观眉心啊，这种观法，我从来没教过这种观法。你最好是，观丹田或者观佛，观佛就是想象用注意力画出一个画啊，不需要很仔细的画啊，你就大概想象一个轮廓在你面前站着一个人啊，他是佛，这样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像这样，看到什么光点之类，然后就一直抓着看，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你还是不要关这种性东西就最好。下一个问题，196楼，明心见性。参移情，如果觉得这种情绪让你害怕的话，那就不要参了嘛。专注于移情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会把前面的那些不好的情绪给带出来的，就恐惧、忧虑啊、焦虑啊、焦躁啊，这种不好的情绪都会出现。所以你不理解这个逻辑，不懂得这个义理的情况下瞎观的话，会很容易出现各种幻觉，然后自己又无法解释，然后会出现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参移情对你不适合，那就不要参就好了，参思情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无为心念起悲心，这是197楼。坟墓是死人的住所吗？阴间和阳间是重叠的，他们平时就住在他们的坟墓里吗？是的。如果您这个去世的人变成了鬼道众生的话，主要是他得先变成鬼，那样的话，那个坟就是他的家。如果他没变成鬼，他投胎到人道了或者别的地方了，那就无所谓了，那个坟要不要都无所谓。只不过大概率啊，很多时候，你这建一个坟对他来说，对家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安慰，他就更容易放下，然后去可投胎了。如果不给他建的话，他就可能就一直处在很讨厌、很恨这些家人的那种情绪当中，他就更无法解脱了。这个解脱不是指他真的去解脱，而是去往生哈。所以我是建议，一般建议啊，你就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给去世的人，及时的给他，在49天之内啊，最好及时的给他立个坟，让他放下，知道你的后人，自己的后人为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啊，房子也给建了，那样他就心里就放下，然后就可以走他的路了。好了，今天就回答到197楼。